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早。从今天起应的时候念的最后一句是什么？记得吗？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求主坚立。所以这个摩西很好玩哦，他很在意他做的工。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工作怎么样？你曾经为你的工作做这样的祷告吗？就是我手所做的工，求上帝坚立。那个意思就是让那个工的果效是可以到永远的，而不是过了就算了。你怎么看你的工作？工作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，这是我们今天一起要想的。到底将来我们世界结束以后，我们到天堂要不要工作？这是很多人在想的问题。我们在世上工作很辛苦，是不是到天堂就不必工作？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天堂就像这样子，因为这是在天上嘛，对不对？那诗班可能还有工作，因为天堂要唱诗歌，所以诗班继续要唱诗歌。那诗琴大概不能弹钢琴，因为太重，恐怕那个会掉下来，所以大概只能弹竖琴，抓着弹竖琴。那如果唱的弹的累了怎么办呢？上帝会给你坐下来，然后喝一杯咖啡，这样好不好？在天堂就是唱歌弹琴喝咖啡，休息休息，吃好吃的东西，其他都不要做了，这样是不是很棒？这是不是你想象中的天堂？还是在天堂比现在更忙，像这样子忙，忙得不得了？当然啦，OK， 那上帝是一个工作的上帝，上帝从圣经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始工作，而且他做了六天才休息一天。那你要想一想，他休息第七天以后有没有在工作，还是就没有了？他六天创造宇宙，创造完了，第七天休息，那个第七天就一直休息下去吗？一直到末世再来吗？没有，他第八天就工作，做什么事情？ maintenance， 他怕所做的宇宙出了状况。那这个观念啊，有一些基督徒认为不是，上帝做得太完美了，所以不需要 maintain， 不需要维修，弄得都很好，都做得很好，所以呢，上帝就可以去休假，一直到再来的时候，他再来忙这样。那这种神观，我们把它称作远神论，叫 deism， 就是说，这当中上帝已经把宇宙交给亚当了，所以亚当要负责，上帝去休假。可是我接受的神学不是这样，上帝其实做事。耶稣有这样讲过，说我父做事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你记得这句话吗？所以上帝到底他做什么事啊？那当然，我们说在创造天地的时候，他很忙啊，他创造宇宙万物，这个大家可以同意吧？创世纪一开始，他六天很忙啊，每一天做很多事情，那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的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所以我们今天的开始是以上帝的工作开始，上帝是一个工作的上帝，而且是每天都在工作。那做完了呢，他不是把宇宙丢着，他就跑去玩了，他继续用他的双手托住这个宇宙。这个在神学上我们叫做 providence， 中文呢把它翻成维护吧，就是保持他所做的宇宙，不要让它乱掉哈。那这个圣经根据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那里说，这是讲耶稣了哈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这句话常用我们的命令托住万有。那这张图的意思就是上帝托着我们这个宇宙，不是放任他让他自己去乱哈，自己去跑，不是这样。可是呢，虽然上帝这样子呢，可是上面的人还是把事情搞砸了，对不对？亚当夏娃还是把事情搞坏了。所以上帝除了维护这个宇宙以外呢，他还要处理这个搞坏的这个人类怎么办？那所以呢，他就要做救赎的工作。当然包括耶稣基督来，他要升天，然后圣灵现在很忙，在每一个基督徒心里面要做工，对不对？所以神一直在工作。那这个救赎的工作呢，有一些基督徒就把它解释说，上帝救人类，上帝救不救宇宙？还是他只救人类，这个宇宙就反正坏的，不能修的，就丢掉。 买新的，那救不救？这也是一个神学的问题，就是那个人以外的这个世界，他救不救？其实约翰三章十六节哈，我们中文翻成神爱什么？英文是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。有没有注意到？英文不是说 For God so loved human beings， 不是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。所以他就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叫我们信他的人得永生。那么 world 是指世人还是比世更多？我给你们看一节圣经，那节圣经很好玩。那节圣经说，受造之物就是这个人以外这个宇宙啊，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。那这句话讲的是讲创世纪第三章，当亚当夏娃做错事情的时候，地有没有遭殃？有没有遭城池之殃？有啊，地就长吉利，有没有？还有地受咒诅，有没有？所以地也是浮在那虚空之下，在那边等什么？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整个地要重新更新。所以神的救赎不止在人啊，他当然要救世人，可是他也要救回整个宇宙。那怎么救呢？最后他从天上弄了一个城齁，啊，叫新耶路撒冷从天上下来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啦。这个新耶路撒冷下来的时候呢，原来这个地，当地怎么处理？是回收呢？再造再利用？还是整个丢掉，完全做个新的？那这个神学上也分开不同，哦，不同的讲法。那这个我接受的神学是再造论，叫 recreation。这个不是去休闲啊，这个是再创造的意思，是再造。可是有些人认为不是，神是新造论，整个我们这个地球整个丢掉，完全造一个新的，完全新的。那么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五节这样说，做宝座的说，看啊，我将一切都什么更新，不是将一切都毁灭然后另做一套，不是，他将一切都更新。如果跟我们今天的工作就有关系，等一下我会讲哦。如果神把这个世界都毁灭掉，那我们也不必太在意这个污染的时候，反正到时候神会把它清干净，给我们一套全新的。可是如果不是，那我们就要有一点在意，因为将来还是住在这里，知道吗？可是神会把它更新。那这个两个理论，一个叫做 Annihilation Mundi，叫世界毁灭论，这是神学上讲的，就是说人在耶稣在来的时候把整个世界都歪掰都弄掉，然后完全造新的。另外一个理论叫做 Transformatio Mundi， 叫做世界更新论。那这个根据大概是这一节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，我个人接受的是这样的一个说法。所以神呢，其实做新的比较容易啊，做把旧的更新比较难。你有没有把那个旧房子改成新的？那个你要处理那些旧的，对不对？整个丢掉，我们去弄一个新的是比较好弄一点。你随便找任何建筑公司说，你把我这个旧大楼改成新的，他说我宁可你给我一块地，整个重盖。可是神他已经创造的，他不把它毁灭，这很奇怪。不止人不毁灭，宇宙它也不毁灭，要把它更新，把它做好。所以神的工作是很忙的哈。那人类在神的下面呢？就也有工作，所以我刚才讲到为什么人要工作，到底工作的理由在哪里？这个叫工作神学哈。那第一个，我们说上帝造万物当中，只有给人有什么上帝的形象，有很多解释啦。我接受解释是关系，可是其中一个解释就是说工作，因为上帝也工作，对不对？上帝创造，人会不会创造？人会创造。以前上帝有没有做电脑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人把上帝造的沙，你知道那个沙吗？海边的沙，那个叫 silicon， 把那个弄一弄，弄成电脑。电脑就是 silicon chip， 就是那个 silicon。那上帝造一大堆在海边，所以人，上帝给人一个很棒的能力，就是说有上帝那种无中生有，把上帝有的东西可以把它弄成一个本来上帝没有造的东西。那这个我们叫文明啊，叫文化。那这是人类的工作齁。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，所以大部分的神学家讲到人类工作的来源是以这个来讲，有的人把它称作文化使命。文化使命，神说我们的形象，我们的样式造人，那目的管理，对不对？还有权地，还有说到治理地，所以这个管理治理都是工作，所以人类必须要工作，这个工作表现出神的形象的一部分。所以工作其中特别一种是创意的工作，就是可以把神给我们的智慧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哦。那人类呢，工作呢，在堕落以后，工作本身产生另外一个问题，这个人呢，流很大汗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亚当犯罪以后，工作有变质。啊，有一些人就说，我们今天要工作，就是因为亚当吃了那个什么果，他不吃，我们根本不必工作，在一点点都不必工作，这是错。你注意看，犯罪前亚当就有工作了，对不对？就要需要你看守那个伊甸园，比如说犯罪才工作，不是这样。可是犯罪后工作改变了，有没有？那变什么知道吗？变的就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。那么你觉得，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：到底汗流满面比糊，还是才得糊口比糊？你们觉得工作的变质是哪一个比较可怕？是以前不必流汗，因为住在冷气房工作，现在冷气被关掉了，所以汗流满面，这个好苦啊、哦、齁。我们住在台湾最怕流汗嘛，对不对？热得要死齁、哦。还是才得糊口可怕。想一想，我以前都以为汗满面，现在准备讲到的时候突然发现说才得糊口才可怕。你工作到后来就剩下一个目的，就是才得糊口。工作其他的意义、其他的目的都不见了，剩下才得糊口。工作变得很爱，就是三餐。有时候你有没有这个？你为什么要工作？为什么要上班？可是呢，当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解决罪的问题以后呢，他把圣灵就赐下来，工作本质上改变了，又改变了。那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恩赐，我们讲过才干，讲过恩赐，讲过灵恩，有没有？那神给我们这个做事情的能力变成一个恩赐，我们工作变成是发挥上帝给我们恩赐的一个好管家。这个是人类的工作在耶稣基督来以后，本质上不是才得糊口，变成是一个神给我恩赐，我把它发挥出来，我来服侍上帝，来服侍别人，那个意义。那个觉得那个很有意思，我做事情只有为了三餐，可以服侍上帝，可以服侍别人。那有人就问了、啊，蔡牧师，你上次不是讲说才干用在教会才叫恩赐吗？那现在我用在上班算恩赐还是不算？不算，还是算？好，那么教会，请问？礼拜一到礼拜五教会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每一个人工作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那里有没有教会？有啊，凡是基督徒所在的地方就是教会所在的地方。礼拜天这些人上帝把它集合起来在和平教会，对不对？礼拜天聚在一起，不是礼拜天聚在礼拜一，不是教会就不见了，教会不是不见，教会只是散开了，知道吗？耶稣不是说你们是地上的盐吗？那盐必须要散开才会发挥功效，对不对？盐如果都挤在一起没有用，那上帝怕我们散开太久就失了味，所以要我们一个礼拜聚一次，再出去几天再聚一次，现在看起来是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教会，有时候我们以为只有礼拜天才是教会，礼拜一那个不是教会。那这个有很多神学的问题会出来。那教会有两个，一个叫做 church gather， 一个叫做 church scatter。 那这个是礼拜天叫做聚集的教会，那礼拜一到礼拜六叫做分散的教会，都是教会，知道吗？那都可以把上帝给我们的在那边服侍。 所以这一切都是服侍我们的主，很重要哦。如果你不这样想的话，那恩赐就只有在教会才算。那我礼拜到礼拜我在外面做的那个都不是恩赐，那个都跟神没有关系，那个是我磨生的。那慢慢就把礼拜天的叫做侍奉，礼拜一到礼拜六就不是，礼拜一叫做圣洁，那礼拜天叫圣洁，礼拜一到礼拜六就叫什么？叫做世俗。有没有这样想？还有礼拜天工作的像牧师那个比较圣洁，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工作像你们那个比较世俗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们只是平信徒，有没有这样讲过？他们是长老，他们是牧师，他们比较圣一点嘛，我们这个不算什么。你们有没有这样妄自菲薄过？那所以这个教会在礼拜天以外的教会，那你把神给你的能力用来服侍上帝吗？而且呢，这样的服侍呢，还有关于永恒有没有事做，这个很重要。我讲过，那个在这里不好好做的，上帝就把他的才干拿走，有没有？如果在这里好好做的，上帝就会把更多才干给他，说有的还要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有没有？没有的叫连他所有的也要拿掉。所以将来你在天堂会很无聊还是会很好玩，就看你现在有没有认真做啊，这个就很影响很大齁。主人不是说良善忠心，那在不多的事上，就是在这个事上有忠心呢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对不对？但是也有休息的时候啦，也可以跟主人一起快乐，并不是只有工作齁，所以有享受快乐，但是也有许多事派你管理。所以如果我们把原来那个天堂的图画我们再来想一想，天堂当然可以喝咖啡啦，对不对？休息休息，这个是没有什么错，但是不能一直喝咖啡啊，一直躺在那边，那这样就会坏掉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那当然会弹琴的也要弹琴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不会弹琴，你只会敲什么铁锤，怎么办？在天堂就继续敲铁锤，这样懂吗？哎，就继续敲铁锤。那看你在世上做什么，做什么，你在天上就做什么。你讲哦，我在世上做什么？那工作呢？有三种工作观啊。这个是我的很尊敬的一个老师啊，你们认识他吗？他是阳明医学院以前的院长，姓韩，叫波汉，韩伟院长。他是把我弄到恒春去的一个人啊。如果没有他，我今天大概不是牧师啊，可能还是台大医院的精神科教授还是副教授之类的。就是他讲一句话，他说恒春没有医生，你们在台北祷告，一直祷告求上帝派别人下去，这个不对，不合理。要么你就不要祷告，你要祷告就跟上帝说，如果你要我下去，你敢不敢做这样祷告？有没有为说我们台湾才只有 2% 的基督徒齁，太少了，应该更多人去当牧师，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？还是从来没有？管他的，反正我得救就好了，感谢主，我刚好在 2% 里面，将来耶稣再来说我上天堂，那你们 98% 那就抱歉咯，谁叫你们不赶快信，对不对？可是谁去跟他们传？ 98% 跟 2%， 你自己有没有亲人还没有信主？希望不希望更多一点人奉献，然后来传福音。如果为这个祷告啊，如果神说我不要别人，我要你，你去不去？韩伟就这样一句话，结果我就滚下去了，我就下恒春了。我是这样下去的。韩伟不止让我学到这个功课，他还讲一个，他说工作有三种态度，这是韩伟讲的，我只是转述给你们听啊。他说如果你去外面看那个人家在盖房子，三个功能在那边砌砖啊，哇，太阳很大，在那边很用力的在砌砖。你就问第一个功能说，先生你在做什么？那第一个功能说，没什么啦，再盖个小房子啦，就是这样盖个小小的房子啊，也没什么了不起啦。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太阳那么大，为什么不去休息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要糊口嘛，我要养家，所以这不得已啊。谁叫我要娶老婆要生小孩，现在要养他们，所以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活下去，所以不是 work to live， 是 live to， 是 work to eat， 不是 eat to work 啊。我工作是为了要吃啦，所以这个做起来真的是觉得很无奈，就是为了三餐，所以我工作。那这个我们把它称作职业。我们每一个人都，你有没有职业？啊，职业英文呢叫 occupation， 就是站到一个位置，不要给人家站走，那你就有饭吃，对不对？好好站那个位置，所以它的重点是要站得一席之地。我们刚刚回幼稚园玩那个六个小朋友五张椅子那个游戏，然后老师就弹起来，啪啪圈圈，那突琴停掉了，那大家就屁股去抢那个椅子，总有一个被挤出去，对不对？在开始公司不景气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那个很紧张，对不对？你就怕你是那个被挤出去的，没有工作就惨了，没饭吃啊。所以工作就是为了吃饭，就是占得一席之地。那这个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九节讲的，就是你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工作弄到最后只剩下糊口，别的什么都没有了。那就好像这几个人一样，他们如果是台湾人，他们就会唱这首歌，对不对？你们会唱吧？他说什么？为着什么？过三顿，过三顿，是不是？而且唱一遍，我讲得很清楚嘛。为什么那么冷你要出去啊？早上多睡一会不好吗？没办法，要吃饭啊，为了顾三餐，所以非得做不可。所以这样工作是什么？无奈。就是无奈，对啊，没办法了，没有什么意义啊，就是为了吃饭。第二种人呢，第二个砌砖的，你问他，他好像心情好一点，不像第一种那么苦哈哈的，他有一点高兴，吹口哨这样。刘老先生，你在做什么？对啊，我在砌砖啊。你有没有看到？哇，我们那个建筑师好厉害，你看这个钢架都起来了，我这个房子将来是雪梨的那个歌剧院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们公司那个建筑师啊，他那个特别厉害，他那个设计那个音响效果啊，是全世界最好的。但这我是我们公司的里面一个高层啊，我们要特别考试过才可以进来这边，不是随便可以进来的，因为要跟那个建筑师配合好。我们将来盖的是全世界最棒的雪梨歌剧院。好，这个人也是一个砌砖的工人，可是对他来讲，就比第一个人多一点东西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多一点那个？骄傲，那个觉得说我这样工作很重要那个感觉啊，这一般人有这个就比较好多了。这个呢，就是把他的创意，把他的巧工方面，这个我们就把它不叫 occupation， 不叫职业，要把它叫做专业，叫 profession。专业的人常常对他所做的事情有一份的那个自尊心，一份的骄傲，因为我对人类有贡献。常常专业的人都有执照，有没有？license， 大部分我们被把它称作师的，不管是老师、律师、医师，这个师字辈的，大部分是属于这个专业的人。那就像历代志下讲的，就是他会用想尽办法用他的巧工、雕刻，然后会把他的事情做得很好。他不是朝九晚五上班族，就是工作就是拿薪水，所以得过且过，不是。他下班了想办法去研究，知道吗？还会想说怎么样让事情做得更好，因为他对这个工作混的这个 profession 就是任性，他有一个相信说这个是有价值的，所以这样的工作观就已经比第一种职业观呢已经更上一层。可是还有第三个，他说有三个功能嘛，他就这个就是那个专业啦，你看他挂了一个有一点橡皮筋的东西，他就觉得很高兴，对不对？那走路都不太一样，你看这种人，你不管大家看到他走路起来抬头挺胸的齁，不会垂头丧气的。那这个地方你看他笑眯眯的，哇，很高兴在砌砖。哎，小姐小姐，天气那么热你砌砖干嘛？这是第三个。我说你知道吗，我砌这个砖啊，盖好要做礼拜堂的嘞。你知道吗，将来如果有一个牧师在这边开布道会，有人来这边信了耶稣啊，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对不对？这个墙是我盖的，如果我没有弄这道墙的话，那牧师就不能在那边讲道。所以我做这个很有意思的，有永恒的价值。所以这个我们把它叫做职业。这个很奇怪，它英文叫 vocation 哦。vocation 就是有人叫你，你叫 vocal 吗？就是有人出声音叫你。所以他做一个工作是好像有听到上帝有叫他做什么事情。 很可惜的。后来我们慢慢把这个字呢用在神学生念神学院的时候考试问他用的，你有没有蒙召？可是任何其他的人当他要考大学填志愿的时候，我们比较少问他说你有没有蒙召，有蒙召的到神学院，没有蒙召的到普通科系去了，是这样子吗？你要填你的科系的时候有没有听到神对你的呼召，还是没有？你凭什么挑你，挑你要做的专业，觉得有神要你吗？还是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？现在我们可能我们在座可能有孙子有孩子，不久他们要念大学的，你要教他们祷告吗？祷告看神要不要带领我，在我决定我这一生最多的时间所做的事情是神的吗？还是都不考虑这一点？就看你将来的工作是不是志业，还是到专业，还是只是职业，只是那志业的话，像这个阿摩士啊，他是说耶和华选召他跟从羊群，对他说，这是叫他离开他的工作，做另外一个工作。我就问说，会不会耶和华说你不要讲道了，你回去跟从羊群，会不会？有没有可能？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啊。你知道很多宣教士来台湾是当牧师，后来医生他又跑回去又念医学院，后来再回来当医生的，有没有？有啊。可是他当医生就是因为看见有需要，他就不当牧师了，他拔牙了。我在讲谁你们知道吧？啊，他本来我说，他说我啊，他们牙齿都掉光了，不能吃饭，传什么道？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清楚神要你做的是什么事，你这一生做的工作是有神圣的意义的，不是只有当传道人才是蒙召，才是有神圣的意义。这个是最高的那个工作观呐、啊。认识这个小姐吗？她叫以斯帖，上帝给她很好的机会，然后告诉她说：“你不知。”你得了今天这个地位是为了今天的工作吗？有没有？因为神的国度有一个大的危机要他做事，然后他有点害怕，因为有代价。莫迪改就警告他，岂不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那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有没有神给你机会为神的国度做事情的机会？你有没有去寻找？我岂不知上帝让你今天在这个公司，或是在这一个政府机构做事情，是给你一个服侍别人，或是服侍上帝的机会，或是传福音的机会。你曾经这样想过吗？工作观有一些扭曲的，那我简单讲几个哈。第一个扭曲的不是从教会来的，是从希腊的哲学家来的。希腊有两个伟大的哲学家是苏格拉底的学生，一个叫柏拉图，他的学生叫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。 那这两个人呢，他们的哲学观很不一样。那这一张图很好玩，他是一个手指天，就是说天上那个才是永远存在的，那个他叫做 idea， 你知道吗？那个 idea 只有一个，真理只有一个，世界上的都不是永恒的，永恒的只有在上面。可是他的学生说不是，上面的我们也看不到，我们看得到的下面的，而且下面不止一个，有很多个。所以你看他五个手就指下面，有没有？一个人一个手指上面，他说不是五个手指下面。其实他说 real， 他说我们看不到 idea， 我们只有从 real 来推敲 idea。 这两个就造成我们现在做学问的两大方法，第一个叫演绎法，第二个叫归纳法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很好玩的，你不要想说他们只是随便讲讲，他们背后想得很深啊。人类怎么了解知识？这两个有相反的看法，有点看法一样，就是说，真的高尚的人不做事的，做工的只有奴隶才做工，这是他们两个一致的。所以君子愿袍主啊 ，slave only slave， 只有奴隶才需要工作。那么 高贵人做什么？高贵人都要思想，思想说是 idea 对还是 real 对，这个是要坐下来好好思想。对，这个人要工作，这个人是聪明的人，他一天到晚就坐在板凳上想说到底是 idea 对还是 real 对，那个才是高尚的人。那这是希腊把工作看成是不屑一顾的，是脏的，是低等的人才做的。真的高等的人他是思想的，我们所谓白领蓝领 有没有希腊人留下来的东西，我们现在还有没有？有些人用脑的，有些人用手的，有没有？看不起做工，看不起工作，用脑的才是高尚的。然后后来教会也受影响了，可是教会受影响的是有一点扭曲的影响。这是主后三百年一个教会的领袖叫 Eusebius 呢，他在写的里面就开始写到说，基督徒所做的事情里面有一些是神特别喜欢，就是全时间传道人，或是当神父，你整个把世界的工作放下来，把家里放下来，然后我全心侍奉主，这个是高等工作，这个不叫工作，这个叫侍奉。那如果还在上班工作，那个是其次，那个顶多能把赚的钱拿一些来奉献给教会，就是这样子。你今天还有没有这个想法？有没有受这 Eusebius 影响？那这种想法我们就叫做圣俗二化。工作是世俗 ，dichotomy 就是把它切两个。那这个是神圣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的脖子有一点白白的那个东西哈。这个是世俗。那教会当然只有一个神圣，大部分人都世俗的嘛，因为只有一个牧师嘛，我们快要有两个的啦。其他的人都世俗啊，礼拜天就是来听牧师训话，然后礼拜到再到社会去混嘛，对不对？去工作去赚钱啊，然后还要赚点钱来奉献给牧师啊，牧师也要吃饭啊。你是不是想一想，你的工作就是这样子，不是圣洁的，不是侍奉上帝。只有礼拜天来教会教主入学，那个是侍奉，礼拜到礼拜六那个不是侍奉。侍奉上帝就是神圣的，知道吗？你有没有想过说，你礼拜一到礼拜六是侍奉上帝吗？还是不是？那加尔文呢，他的宗教改革的时候就觉得这样不对，所以他就强调，加尔文就说工作是神圣的，工作应该是听神的呼召去做。所以加尔文是要纠正这个中古世纪这样的圣俗良，他说其实每一天上班都是神圣的，都是为神做才对。那所以工作，可是呢这一下呢矫枉过正了，工作是神，不管做什么事都是神圣的，只要你认真的做。那认真的做呢，他说上帝就会祝福啊，祝福什么？就会赚钱。哎呀，钱跑进来了。这个农业进到工业时代的时候，这个开始资本主义的想法。你怎么知道神有祝福你？你认真工作。这个叫做加尔文的这个工作伦理学，你听过那个 Protestant Working Ethic， 就是说不能浪费，认真工作啊，赚的钱呢要存起来，再把资本弄大，为神呢做更多一点事情，那这样才能够做更多的事情。那这个想法慢慢演变成资本主义。后来认为工作神圣的马克思，他只是认为资本主义有问题，造成贫富不均，可是他们基本上都是崇拜工作，认为工作是神圣的，这个工作本身被 idealize。 可是什么工作呢？就是有赚钱的工作，问题在这里。哎呀，我们讲的工作已经被商业化，赚钱的才是工作，没有赚钱的不是工作。还有那种想法，不信你看看，如果夫妻两个吵架，太太没有上班，先生上班，你就问问看他们怎么讲话。你说家里谁在工作？请问是先生在工作还是老婆在工作？老婆煮饭带孩子，没有上班。你说你要记得哦，工作是我在做的哦。所以你看看，在家里做的就不叫工作，有没有？所以很多女的就不要在家里上班啊，因为上班才有水准啊，对不对？上班才有地位啊。所以我们被那个工作被偶像化，那个工作是说有报酬的工作。最近有很多人做义工，有没有？志工，不沾饭。认真有，那个是进步很多。以前没有啊，以前反正你不是有薪水的工作，人家不把你当做工作。对，自愿的啦，做没钱的那个都没有价值。 很多男人很可怜啊，一半退休就活不下去啊，因为不晓得做什么啊，他一生的价值就在工作，所谓工作就是被人社会认定的地位啊，有薪水啊，现在没有薪水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地位了，就活得不晓得做什么，所以活得很可怜，整个人的尊严跟价值都被工作摆，这个叫做工作的偶像化，知道吗？这个也是问题啊，所以这个有关工作的想法是很麻烦的。那后来呢，有一些福音派说，不是啊，工作不是只有说拼命工作赚钱，应该在工作里面传福音啊，对不对？在工作的时候应该把我们的信仰传给你的同事啊，不然你怎么样？那这个呢，啊，代表人物应该是 Billy Graham 哦，格里汉，他把工厂呢，职场当作福音的工厂，这个其实也有问题。有人说啊，这样已经不错了吧？我上班不是只有工作赚钱啊，我还要传福音啊。上班只有传福音吗？那这个呢，我们把它称作钓鱼神学。你知道钓鱼神学怎么想的吗？钓鱼的人怎么想的？就是说，他只负责把鱼钓上来，对不对？如果说这个青铜是天堂的话，那一湖水就是地狱，就是这个世界。所以传福音的人就是看看，哎，钓一条，感谢主，救了一条。这个是污染的湖水，救了一条；钓两条，救两条，感谢主。钓一个算一个，救两个算两个。他从来不会想到说，那一湖水需要处理吗？对，福音派的问题不在说他在职场传福音，问题在他只在职场只做传福音，他没有想到神有没有要你借着基督徒在职场上改变职场的文化。那个比较难，高难度，对不对？你不只是要传福音，如果你的工作的岗位上有不公义的事情，偷鸡摸鱼的事情，你绝不觉得那是神给你的托付，你要在那里怎么样能够转到比较有公义、比较有慈爱的一个机构，那个算不算神给你的托付？还是你只是负责把人带来听蔡牧师讲道，然后让他受洗，感谢主？就叫钓鱼神学，知道吗？你从神领受的工作上的责任，把它缩小到剩下带人信主这样子。最后讲一个故事就要结束，这是一个电影啊，这个电影的奥斯卡金像奖四项，七项提名得了四项，这是1981年啊，那个电影的名字叫做《火战车》，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？这是商业电影哈。Chariots of Fire 啊，这部电影呢蛮有名的，它其实只有在描述一个运动员的故事，一个英国的苏格兰的一个会跑步的，那他是赛跑训练赛跑，那1924年巴黎的奥林匹克运动会，这个人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赛跑选手，没有什么出名，苏格兰人有什么了不起，可是他在那边做了一件事情，所以全世界就哗然，然后大家去访问他，因为他发现他是跑100米的那个短跑，可是发现呢被排那个礼拜天要赛跑，那个初赛是礼拜天，他说对不起，礼拜天我要做礼拜不跑。哇，英国当然很生气啦，你是国家代表队啊，你就是这一天你能怎么可以这样子，他是跑100米短跑可以，那他就说对不起，你把我排礼拜天我不跑，可是人家怎么可能为了他把礼拜天的赛程搬走呢？那英国队没办法，临时就说好，你既然不跑100米我们放弃了，你要跑400米，可是他不会，你知道吗？跑400跟100不太一样，400米要耐力比较够，他其实以前练得太好，他是短冲可以，他说好，因为400米是礼拜五要跑，他说我跑400米，100米我不跑，你知道吗？他到礼拜五的时候，美国一个选手就写了一个小纸条挤到他的手里，那个小纸条换成中文就是这样子，撒母耳记上3:20，他说上帝说尊重我必看重他，我必重看他，就把这个小纸条塞在他的手里，结果枪一打开始跑，这个人大家不看好的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到最后他跑到金牌，他得了金牌，而且破世界纪录， 400米47.6秒，这个人跑到第一英国拿一个金牌，这个是跌破眼镜，大家都没有想到。这个人名字叫做 Eric Liddell， 这个 Eric Liddell 他不只是会赛跑，即使他是一个在中国的宣教士的孩子，他也立志要当宣教士，所以他跑的那个拿到金牌以后，有一年他1924年拿到金牌，1925年他就到中国去了当宣教士，中日战争的时候就被日本人抓去集中营关起来，然后关了两年，他自己脑得了癌症，要死的时候，最后跟他的护士讲的一句话，就是说，我完全顺服。这是一个赛跑也当作是服侍神这样的人，一生不管做什么事，他就是忠心，他就是侍奉。罗马书12:1-2，今天我们的经文，这是我用那个现代译本哦。上帝这样连续我们，劝你们把自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给上帝，专心侍奉他，蒙他喜悦，这不是你们所该献的真实的敬拜吗？不要被这世界同化，要让上帝改造你们，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，所以你可以明察什么是他的旨意。你把这一节圣经啊用到你的工作去看看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医院当医生，台大医院什么院，他的一套做法，有一些做法可能你也觉得不太好，那你要有那个勇气哦，你敢不敢就是跟神祷告说，我就是敢跟人家不一样，为了这个可能要付代价哦。他说如果你这样做，你就是敬拜，对，敬拜就不是礼拜天来这里才叫敬拜，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敬拜，都是侍奉，而且你做事情呢，不像是给人做的，好像是给主做的，每天事情正敬中来做，神一定会祝福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工作，不管是在上班的职场，或是在家里带小孩煮饭，主，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看轻我们的工作，我们觉得只不过是糊口，或是说我只是带小孩，我没有什么意义，没有什么价值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其实你要给我们，不管在哪个地方工作，我们都可以把它成为一个敬拜，成为一个见证。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在工作上成为你的一个好管家，让我们做任何事情就是尽力去做，而且我们会寻求神你的心意，让我们在职场上怎么样成为你的见证，帮助我们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